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墨西哥十天内阻止非法移民从墨西哥向北进入美国，否则将对所有墨西哥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加征关税。消息一出，美国股市应声下跌。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呼吁中国释放那些为争取天安门广场的记忆而被判入狱的中国公民，并结束对参与六四的人和其家属的持续骚扰。
在美中关系日益紧绷的时刻，美台关系正在不断升温。不过北京当局却称华盛顿的一系列举动是在玩火，并警告美国不要企图以台制华。6月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墨西哥十天内阻止非法移民从墨西哥向北进入美国，否则将对所有墨西哥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加征关税。消息一出，美国股市应声下跌。美国商会表示，此举将进一步冲击已经受到美中贸易争端影响的美国农民、公司与消费者，商会考虑采取法律及国会的行动。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的，挑战。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向来把这个加强移民政策以及这个南方的边境要巩固起来作为他的主要政见之一。那么在星期四的这个晚上呢，7:30的时候，他突然非常出乎意料的在推特上表示说，他说呢，从6月10号开始，美国将对所有从墨西哥进口的商品课征5%的关税，直到通过墨西哥而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停止为止。关税将逐渐调升，直到非法移民的问题被解决，届时才会移除关税。那么特朗普总统他在7:30的时候呢，在推特上宣布这个消息之后，白宫在7:35就发出临时记者会的通知，表示说将在8:00的时候举办白宫的这个背景简报会。那么在这背景简报会上呢，白宫的代理幕僚长穆瓦尼则是出来向记者们说明这个新的政策。穆瓦尼他表示说呢，特朗普总统在这个推特上所说的这个调整关税的这个幅度将会从6月10号从5%开始，那么到7月1号加到10%，8月1号加到15%，9月1号到20%，那么10月1号到25%，那么之后呢就会一直保留在这个25%的这个幅度，那么直到墨西哥以及这个非法移民的这个情况有所改善为止。不过呢，他并没有进一步清楚的说明什么情况是白宫能够接受来免除关税的情况。那么星期五早上一开始呢，美国的股市就应声的下跌。我们看到了到收盘为止，道琼斯工业指数大跌超过350点，标准普尔跌了超过35点，而纳斯达克指数呢只是跌了超过115点。那么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的决定呢，昨天似乎就让很多的白宫官员感到意外。那么其实有很多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本身也不知道，那么民主党议员呢更是完全都不知情。那么星期五的上午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白宫西厢外面告诉记者们说，共和党议员如果不知道的话，就是他们自己平常没有在注意。那么美国商会呢，在星期五的早上也召开了临时的记者会，表示说美国商会也是到了星期五的下午才临时知道说有这个事情要发生。美国商会的副主席布拉德利表示说，这个对墨西哥的商品全面开征关税，非但无法解决非法移民的问题，更会产生反效果。此外呢，关税还是对美国消费者以及美国公司的变相加税，这会削弱美国经济，并且呢，已经受到美中贸易战波及的美国农民以及制造业者将会进一步的受到打击。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美国商会的副会长布拉德利是怎么说的。
这很有可能让问题更恶化，这是一个对美国企业以及美国家庭突发又昂贵的花费。这个5%的关税你们都知道的，就等同于每年增加170亿的新税，25%的关税就等于860亿的新税。毫无疑问的，这将对我们整体经济造成负面的涟漪效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敦促总统不要实施这项对墨西哥开征关税的计划。
那么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资料呢，其实这个墨西哥是美国农产品最大的供应国。那么的根据这个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数据呢，其实美国与墨西哥主要的进口品项还不是只有农产品，第一位呢是汽车，第二位呢是电子机械，第三是机械类的产品，第四呢才是农产品，第五是燃油类，第五最后呢则是光学以及医疗器材。那么这一些的商品呢，从墨西哥进入到美国，都会受到特朗普总统所谓全面开征关税的影响，那么也势必会冲击到美国的消费者。那么此外呢，美国商会的国际事务资深副主席莫菲也说，现在整个美国的农场主还有牧场主都已经感受到中国关税措施的冲击了。那么现在在对墨西哥加征关税，将进一步的冲击到美国的经济，尤其呢，现在墨西哥才刚刚从美国第三大的这个贸易国变成美国最大的贸易国，所以呢，一旦开征全面的关税，将会一次冲击全部的产业。那么对此呢，美国商会的副主席布莱德利也特别表示说，美国农业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我们再看一下布拉德利今天早上怎么说。
我想一个会特别感受到尖锐影响的是美国农业。正如我所说的，我不久前才去过堪萨斯州，该州的第一名出口国就是墨西哥，而那是因为墨西哥是好几样美国农产品的首要进口国。美国心脏地带已经因为中国的贸易战受到重大打击，之前大量运往中国的大豆以及其他的谷类现在都停止了。
那我们知道，其实无论是讲针对中国或者墨西哥的关税呢，特朗普总统都多次强调，只要这个企业把工厂搬到美国境内，就可以避免被课征关税。那么今天早上，星期五早上呢，白宫贸易与制造业顾问彼得·纳瓦罗也在电视上重申特朗普总统这样的相同观点。不过呢，美国商会副会长这个布拉德利则是指出，其实墨西哥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当中，有40%的原物料是在美国生产的，之后呢再进到墨西哥进行加工，最后再把完成品重新进口到美国来。所以呢，特朗普总统如果对墨西哥全面征税的话，将会对许多的美国公司造成双重或是多重的课税。此外呢，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都已经在本周把这个美墨加贸易协定送交到国会来进行批准了。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这个突然宣布这样的决定，也让一直在协助特朗普政府在国会当中以及在这个产业界当中推动美墨加贸易协定的美国商会感到非常的吃惊。美国商会副会长布拉德利就说，他们对国会当中推行这个签订这个协议的努力呢，已经因为这个决定而倒退了。他并且表示呢，这个贸易协定花了这么多的功夫跟时间去谈，突然之间因为一个跟贸易跟经济不相关的事情而这开征这个关税，那么也会对未来的谈判造成影响。他表示呢，关税绝对不能够拿来当作解决移民问题的手段。那么此外呢，美国商会也表示，因为这个事情非常严重，现在呢商会已经考虑要采取法律的手段。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商会的副会长布拉德利今天的说法。
因为这个举动造成的强烈的负面冲击，我们必须考虑所有的选项，包括法律行动、国会行动等等。
最后呢，我们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他也之前在加拿大进行访问，那么当然也跟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谈到了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那么在他回来华盛顿的那个回程上呢，面对记者提问，特朗普总统现在要全面开征墨西哥关税的做法是否会让美墨加贸易协定的通过更加困难，对此呢，副总统彭斯则是拒绝回答。乔战，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31日在与德国外长马斯会晤后表示，美国力图说服其盟国认识到中国华为公司制造的 5G 无线网络的危险性，但是这些国家将自行做出主权决定。 蓬佩奥警告说，如果美国对德国使用的网络没有信心，可能不得不停止分享有关国家安全的数据。上个月，中国政府以强硬言辞批评蓬佩奥，称蓬佩奥肆意诽谤、蓄意挑拨、不负责任、毫无道理，并称中方对此强烈反对。蓬佩奥星期五开始其5天的欧洲行程。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将呼吁德国提高军事支出，以达到国防支出占 GDP 2%的目标，并避免与中国华为交易，并重新考虑与俄罗斯的天然气管线计划。同时，双方也会谈到有关分歧的伊朗问题。特朗普总统去年宣布退出2015年伊朗核协议。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星期四称，30年前的6·4事件是大屠杀，并称美国政府今年仍将就6·4事件发表声明。这位国务院发言人还指责中共系统性的践踏人权。在国务院的例行记者会上，美国之音记者提到了有关中国政府在6·430周年临近之际封锁相关新闻，并打压试图纪念6·4的活动人士的消息。4月份新上任的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说，我们当然看到了那些报道，令人非常不安。他做出了这样的表示，
我们不应当忘记那件事，那是对和平抗议者的大屠杀。我们不会忘记无辜生命的惨痛损失。我们每年都对那些仍在哀痛中的家庭表达我们深深的遗憾和悲伤，今年还会这样做。但是我认为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样，美国已经呼吁，而且我们将会继续呼吁全面和公开交代那些被打死、被拘捕以及失踪的人的下落。我们希望释放那些因为努力维持天安门广场的记忆而被关入监牢的人，并停止骚扰示威参与者和他们的家人。
发言人奥特加斯还说，这是系统性的，是中国共产党可怕的侵权。他认为这是在当今世界看到的正在发生的更为悲哀的事情之一。那么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四说，中国政府因为所谓的1989年屠杀示威者的行为负起责任。该组织还称，有关当局应彻底停止骚扰悼念6·4的维权人士及死难者家属。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说，6·4屠杀30年后，中国当局仍未承认暴行，也没有赔偿死难者及其家属。他还说，掩盖6·4真相，在全国加强高压统治，只会激发维权人士追求人权与正义的决心。
人权观察说，6·4屠杀至今仍然是中国互联网审查最严密的主题之一。2019年，由多伦多大学和香港大学合作的一项调研显示，至少有3237个涉及6·4的关键字遭到审查屏蔽。今年4月，中国当局要求所有网站移除莱卡相机公司制作的一个宣传视频，因为内容中包含著名的坦克人影像。
一位旅居美国的中国人近日向美国之音公开了数千张尘封了30年的6·4照片。他叫刘健，1989年天安门运动爆发时在北京读大学2年级。
刘健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当年如何拍摄这些照片，又如何将其遗忘，最终决定将他们冒险带出中国向世人公开的经过。一起来听一听刘健怎么说。
我是出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正好在大二的时候赶上，8964，这是我真的终身难忘的。那个时候呢，学校也都不上课了，我就带着相机，每天都去在天安门。当时我用的尼康相机，我最开始呢是拿自片机，慢慢我感觉到这些图片的珍贵。4月27号大游行，当时的那种场景是让人这个心能到嗓子眼儿的，真的太兴奋了。你知道每一个方队过来，都是欢呼啊，那种太兴奋了，就是觉得好像我们的队伍又增大一点，我们的队伍又增大了一支持，真的是我觉得是一种特大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力量是什么东西都阻止不了的。当这么多人站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政府很脆弱。其实到最后一分钟之前还都是兴奋的，包括军车回来那个时候都一点的害怕都没有。 第一批军车已经被市民拦截下来了，已经掉头了，再来一批军车又怎么样？当时根本就不能想象是坦克，是装甲车。六月三号晚上，我们都能听见枪声，我能看见这个坦克和军车，速度很快的，这个是不敢想象的，居然在天安门，在北京，在中国首都的长安街上是有枪。有冲锋枪，有机关枪的枪声，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他们会用这种最没有人性的手段去来镇压场民主爱国。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拍了一些东西，是一个小的医院，也大概我看了有30具左右，太害怕了，无法忍受。我闻到了血腥味儿，真的闻到了血腥味儿。无论他是学生也好，市民也好，他们是手里什么都没有的，他们也没有反对共产党，只是要求一些他们正常的一些要求，就枪杀了。他们也都很年轻啊，可能前两天也在天安门，可能我都能看得到，但是他们现在躺在那里面就没了生命了，我觉得这个太恐怖了，简直是恐怖。后来呢？社会的一个现状改变了，大家可以去做生意了，主要呢是多挣钱，把生活做好，买房也好，股票也好，总之一点，大家齐心协力挣钱过好日子。共产党不好，但是换了共产党可能会更不好。中国不能乱，乱了之后对老百姓更不好，都已经根深蒂固的在每个人的心里头了。这30年之中，能想起这些底片的，或者是回想到六四的时候，不超过10次，真的是我自己都很内疚，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我觉得我所有的周边的人，在国内的中国人都选择了一个放弃。7年年底的时候，我无意中的问我女儿，她知道不知道六四？我女儿今年17岁，我说六四是什么节？我的有一根特别敏感的神经就触动了。这么一个轰轰烈烈的政府，连枪都动用起来的，居然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下，这些中学生连六四都不知道。我慢慢的有一种负罪感，我后悔是因为我这个图片从来没拿给过，应该让更多人知道。我亲身经历过，我一定要让孩子们知道，他们也可能会今后经历这些事情，这些中共的这些事情呢，他们一定要知道。
在纽约华人聚居的法拉盛正举办一个六四真相图片展，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方冰。
好的，卡拉，这个六四真相图片展呢，是由当地的华人教会磐石教会的几位教友主办，一些海外的民意人士呢来协办的。那么今天在通过 Skype 对前来帮忙的民意人士张林进行采访的时候，没想到的是当场被一位女士打断，他不停地喊着撒谎撒谎。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实况。
有人来跟我们纠缠，有人来跟我们捣乱，然后呢就是说呢一点都不尊重别人。你看，这就是那个无耻的这个捣乱者，这就是那个专门来扫乱别人的捣乱者。
张林，你让他说，张林，你让他说。张林试图阻止他的干扰，但是他不依不饶。在这种情况下，我提出来对他进行采访。我首先问他为什么说主办者撒谎，我们来听听这位女士是怎么回答的。
因为他刚才说这里有冲突，有5毛，我在这里住了2天，一个5毛都没有，一个冲突都没有。
他坐了2天，但是展览是从5天前就开始的。在我之前的报道中，报道了这个展览展出的头3天里发生了至少2起冲突和1桩威胁。5月27号，也就是展览展出的第二天，主办者之一的磐石教会基督徒李世雄，他是2000年成立的宗教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的发起人，曾经于2002年应美国国会议员弗兰克·沃尔夫之邀，前去美国国会为中国宗教信仰自由作证。李世雄告诉美国之音，当时有一位女士在听了他的演讲之后对他进行谩骂，在他对他进行拍照的时候冲上去要抢他的手机。维权人士宁先华拍下了这段视频， 并授权美国之音播出。我们来看看这段视频。
打电话报警，打电话报警，报警，报警。
我们再回到今天的采访，我接着问这位前来干扰我们采访的女士，她认为这个展览的内容有没有撒谎呢？我们来听听她的回答。你觉得他们展览的内容哪些是假的？
没假，展览是没有假的。
展览是真实的吗？
哎，展览的内容是真实的，我自己也放了一个标语在这里，纪念六四的，纪念六四是非常好、非常对的，但是不能够说谎，说是基督教会办的，这个不是基督教会办的，因为
他们告诉我也没有说是基督教会办的，是三位教友办的。
哎，三位教友他们不是基督徒，就是他所在的那个不是基督教会。
既然展览的内容是非常好的。是谁办的？是不是基督徒办的？又有什么重要呢？据张琳介绍，在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之前，在他接受新唐人电视采访的时候，也是这位在这里守候了两天的女士对采访进行了干扰。这个展览一共有30多块图板，展览了150多张有关1989年民运和六四镇压的照片。我们来听听张琳对内容的介绍。
所以说呢，当时呢，解放军就使用打母弹来镇压学生，然后呢，这边呢都当时一些血腥的这个场面，你看这个天安门广场，当时大家都在抢救伤员，这是坦克碾压过以后留下的这个，天安门广场的尸体和鲜血。
制作这个展览的是纽约磐石教会的基督徒，纽约圣约翰大学药学副教授邵俊。他说呢，1989年学影期间，他在南京药学院读研究生，曾经组织研究生上街游行。我们来听听邵俊怎么说。
所以我认为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纪念这件事情，更希望通过纪念这件事情让中国人的良心能够苏醒，让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去追求民主自由，在中国这个大地上面能够接受共产党这样腐败邪恶的独裁的一个专政，让上帝的公义公平能够在中国大地上能够得以实行，让神给予我们的博爱那个慈良善怜悯能够在人的心中能够生长出来。
法拉盛的六四真相图片展从5月26号开展，将一直展到6月4号，也就是六四30周年纪念日结束。卡拉，
好的，感谢方冰从纽约发回的报道。
在美中关系日益紧绷的时刻，美台关系正在不断升温。不过，北京当局却称华盛顿的一系列举动是在玩火，并警告美国不要企图以台制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德国总理及外长会面，讨论伊核、华为等问题。在华盛顿地区，有人呼吁让当地餐馆斋月期间在营业时间上更早开门或者更晚打烊，以满足穆斯林顾客从日出到日落进食的需求。
Thank you. 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呼吁中国释放那些为争取天安门广场的记忆而被判入狱的中国公民，并结束对参与六四的人和其家属的持续骚扰。美国力图说服其盟国认识到中国华为公司制造的 5G 无线网络的危险性。人权观察组织敦促中国政府为屠杀民运示威者负起责任。
在美中关系日益紧绷、竞争的态势日趋激烈之际，美台之间最近的一些发展，包括美国国会正在审议中的台湾保证法、台湾对美事务代表机构的改名，以及美台国安首长的会面等，都显示出双方关系正在升温。不过北京当局称，美方这一系列举动是在玩火，并且警告美国不要打台湾牌，企图以台制华。有关详情，我们现在就邀请美国之音钟晨芳为我们介绍。晨芳你好。
你好。是的，台湾外交部上周末才宣布，把处理对美事务代表机构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改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以明确反映台湾处理对美事务代表机构的业务内容，还说这是经过和美方充分协调沟通后的决定。另外呢，声明也提到，台湾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五月中访美时曾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安顾问博尔顿会面，同时呢也和美国官员共同会见了台湾邦交国的政府官员。由于今年是台湾关系法40周年，华盛顿近来一系列的举措不仅都与此有关，同时呢也和北京当局自民进党政府的蔡英文政府上台后不断加大对台湾的施压做法有关，这些都引起中国政府的抗议和不满。中国的外交部、国台办、国防部都发出强烈警告，指称美国近来频繁打台湾牌，一系列的举动是在玩火，企图以台制华，严重危害台海和平。对于美台关系在美中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不断增温，到底是不是美国在打台湾牌，背后的意涵又是什么？美国之音采访了关注台海情势的专家，我们来听听看他们怎么说。
I don't think it's a Taiwan card. I just think that there are...
我不认为这是台湾牌，我只是认为这个关系里面有一些事情操作的不自然，那是因为这个关系受到许多与现实不相称的限制。事实上，台湾是一个自理治理的地方，你可以称它是一个国家，或任何你想要的名称。事实是它治理自己，而我们在与台湾的关系上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事实，所以我们必须做的就是做一个全面审视并修改所有这些规则。
是的，可是呢，至于像是台湾对美事务代表机构的改名以及美台国安高层官员的会面，诺曼也认为这些举措都是以象征性质居多，如果因此而招来北京的强烈反弹，从而影响到美台实质议题的进展，那反而会对台湾极为不利。我们来听听诺曼的担忧是什么。
But honestly, I'd rather see some movement on.
老实说，我宁愿看到具体议题上的一些动静，而不是象征性的举措。例如，我们还有售台 F-16 战机还在等待中。如果中国要抱怨一些事情，我宁可把售台 F-16 战机一事完成，然后再听他们抱怨此事，而不是一场会面。我担心他们对这个会面的反弹 可能会使美国一些人退却，不愿意受台战机，以免惹麻烦。另一个是与台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我宁可将资本用在美台签署自贸协定，而不是较为象征性的事情。
除了台湾对美事务机构的改名，主动公开美台国安高官会面之外，近来特朗普政府官员也多次公开批评说，北京对台湾邦交国挖墙脚的做法是在改变现状。其次呢，美国军舰自今年年初以来每个月都例行经过台湾海峡。再来就是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明确表态力挺台湾，例如正在审议中的台湾保证法等等，这种种做法都被外界视为是美国在公开支持台湾抗衡北京的压力。前台湾公报主编韦杰里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发展都是因为美中之间存在很大的问题，包括贸易、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扩张、对维吾尔人和藏人的压迫等，而且美国已经开始将对待台湾的方式与中国的因素分开，不再受北京的影响，因此他也不赞成这是美国在打台湾牌的说法。我们来听听看韦杰里的看法。
整体来说，美国与中国有很大的问题。我认为美国已经开始把台湾单独看待，已经看到它的光芒，正如我总喜欢这么说的，而且也越来越把台湾当成与中国分开的议题。因为美国感到，嘿，我们必须支持台湾，因为它做了了不起的民主转型，它现在已经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而且它正受到中国的威胁，所以我们必须顶回去。但是不，我不赞同台湾是美中棋局中的一个棋子的看法。
是的，韦杰里还说呢，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正是华盛顿在对中国发出信号，告诉他们不要把台湾逼到墙角。虽然北京也做出各种的抗议，不过美国要强调的是，台海议题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他说，虽然中国的确有可能以其他的方式对台湾施压，不过他认为美国会密切注意北京的作为，也会在必要时顶回北京的压力。好，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现在我们就把现场交还给主持人。
嗯，好的，感谢钟晨芳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亚洲安全对话星期五在新加坡拉开序幕。印太地区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中国的高级国防官员八年来首次同场出席对话。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纳汉和中国防长魏凤和举行了双边会谈。会后沙纳汉在一份声明中说，两位防长20分钟的会谈具有建设性，两人讨论了如何建立两军关系，降低误解和误判风险。沙纳汉还希望双方在这次会谈的基础上继续互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欢迎宴会上发表主旨演说时表示，美中对峙未必一定会发生，不过万一真的发生，后果将和冷战完全不同。预计沙纳汉会在星期六的讲话中阐述特朗普政府的印太安全新战略，即谋求建立一个自由与开放的亚太地区。
应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邀请，特朗普总统将于6月3日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他将参加纪念诺曼底登陆75周年的活动。白宫说，这次访问将重申两国之间坚定和特别的关系。不过，这次访问不仅将充满着盛况，还会有抗议活动。请看维达库斯瓦拉发来的报道。
6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在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会见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特朗普总统去年对英国进行工作访问时会见过女王。国事访问包含更高的规格和更大的排场，费用由东道国承担。英国曾经在特朗普上任后发出邀请，但由于安全等一系列原因被推迟。
一会儿说要进行，一会儿又要说取消。特朗普的国事访问引发了巨大争议。
75年前，150,000盟军将德国军队从法国赶走，如今特朗普将在法国诺曼底纪念诺曼底登陆。 特朗普总统将出席在白金汉宫举行的国宴，并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举行双边会谈。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将在特朗普离开两天后辞职，因为他未能就英国退出欧盟达成协议。
我估计他会在公开场合对梅评价很高，并祝他一切顺利，但我不认为这段关系有多深。我不认为他们两人的意见一致，或者有很强的私人关系。
特朗普在出发前几天表示，他可能会见鲍里斯·约翰逊和奈杰尔·法拉奇，这两位支持英国脱欧的政客正在寻求取代特蕾莎梅。
支持他们不是我的事儿，但我很尊重这两个人。
特朗普和特蕾莎梅还可能讨论与当前英美关系有关的重大问题，包括贸易协议的谈判以及如何与伊朗和中国打交道，
尤其是华为的问题，也会谈到更广泛的中国投资的问题。美国在这方面的态度比英国强硬得多，也会谈到对抗伊朗的问题。
特朗普去年访问时，有十多万人在伦敦和英国其他地方举行了抗议。今年组织者说，他们预计抗议人数会跟去年差不多。他们会抗议特朗普的政策，包括移民和气候变化。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抵达德国，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该国外长会面。请看报道。
蓬佩奥周五在柏林的停留，弥补了他于五月初突然取消的访问。他当时飞往了伊拉克。蓬佩奥此次先与德国外长马斯在其办公室会面，双方讨论了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以及美国针对中国科技企业华为实施的制裁。蓬佩奥随后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了45分钟的会晤。默克尔表示，美国仍然是德国在欧洲以外最重要的伙伴，但他也承认两国存在分歧。
我们必须讨论诸多问题，因为世界正处于严重动荡的局面。首先，伊朗问题与我们如何阻止伊朗运用核武器，以及我们如何阻止伊朗实施进一步侵略性的举动。我们将讨论阿富汗问题，我们两国在那里都有大量驻军。我们将讨论叙利亚局势以及利比亚非常脆弱的情形。
蓬佩奥对于默克尔表示同意。
德国是美国一个伟大重要的伙伴和盟友，所以我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与默克尔总理会面。我在稍早与德国外长进行了良好的对话，我不会详谈那些问题。我认为默克尔总理已经明确地说明了，我的发言会非常简短，这样我们能够充分利用这45分钟就我们自身的关切进行讨论。再次感谢您今天让我来这里，为了实现给我们本国民众带来安全，给世界尽可能多的地方带来稳定与和平，我们两国与我们的北约伙伴以及我们的所有盟友一道，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德国总理默克尔刚刚结束访美行程回国，他此次访美并没有与美国联邦官员举行会谈。默克尔周四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致辞，他的讲话包含了他过去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批评。默克尔没有直接点名特朗普，但他对哈佛的毕业生们说，他不应该拆除无知的高墙，并且作为应对全球问题的人士，应反对孤立主义。德国仍然是伊核协议的签署国，美国从去年开始退出了这项协议。一位德国外交官对记者说，默克尔可能会向蓬佩奥强调，必须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与伊朗的紧张事态。
美国今年的全国拼字大赛冠军由8名12到14岁的参赛者共同获得，这是这项赛事94年历史上第一次有8人分享冠军。
Erysipelas, E R Y S I P E L A S, Erysipelas.
比赛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举行。这6名男孩和2名女孩来自6个不同的州，他们准确地拼出了最后47个单词，在数百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他们每人将获得5万美元的奖金。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星期四，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州参议院推翻了州长的否决，从而废除了该州的死刑。新罕布什尔州1939年以来从来没有执行过死刑。在州长苏努努的否决被推翻之际，新罕布什尔州的待决死刑犯只有一人，他因为在2006年杀死一名警员而在2年后被判死刑。州长说，这项废除死刑的法案不仅对警员布里格斯和他的家人不公，而且对全州各地的执法人员和暴力犯罪受害者不公。州参议员莱维斯克说，现在是停止这一脱离时代、成本高昂、歧视性和终极性的做法的时候了。州众议员潘特拉斯科斯呼吁支持执法，也支持废除死刑。他说，他本人就是一位遇害警员的岳母。他说，既可以缅怀烈士，也能同时支持废除死刑。在州参议院星期四投票之后，新罕布什尔州成为美国第21个废除死刑的州。
在华盛顿地区，有人呼吁在斋月期间给穆斯林提供更多的餐饮选择，让当地的餐馆在斋月期间在营业时间上可以更早开门或者更晚打烊，以满足穆斯林顾客从日出到日落进食的需求。
这项举措为穆斯林提供了更多的就餐场所，也为餐馆带来了更多的顾客。到目前为止，一些餐馆已经加入这项活动，延长营业时间，并希望其他的餐馆也能效仿。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向我们介绍了一项名为日落后用餐的计划。
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维吉尼亚州福尔斯彻奇这座清真寺里，穆斯林们在结束一天的斋戒之前诵读晚祷，之后一些人去餐厅吃饭。这是每天的斋戒结束后与家人和朋友一起用餐的时刻。问题是，很多餐馆在这个时候都打烊。一项名为日落后用餐的新建议，鼓励餐馆延长营业时间，以便穆斯林在伊斯兰节日期间享受更多的餐饮选择。凯瑟琳·阿什沃斯·伯兰特是一名基督徒，她提出了这个想法。
我只是想让这成为一种常见的商业行为，因为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我认为这是在客人的假日期间对他们的尊重和感恩。
小二与诗人这家店的老板安迪·沙拉尔是一名穆斯林。这家结合书店和餐饮的餐馆在当地有几家连锁店，并提供斋饭。沙拉尔的餐馆已经延长了营业时间，但他希望通过唤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让别的餐馆也能加入日落后用餐的行列。在斋月期间延长营业时间，使之成为每年的习惯。
我是一名穆斯林，我明白斋月的意义。在这段时间里，人们和家人聚在一起分吃面包是很重要的。重要的不是食物是什么，也不是你提供的食物是什么，而是要表示欢迎。
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穆斯林约占华盛顿地区人口的2%。伯兰特认为，斋月为餐馆提供了一个在过去没有被注意到的机遇。小二与诗人的开斋宴是由华盛顿特区的穆斯林作家协会赞助的，他们在开斋前背诵祈祷文。这顿饭提供传统食物，如清真鸡和一些素菜。华盛顿的喜剧演员路易·哈希米在谈到穆斯林家庭时，让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很多人搬到华盛顿，可他们的家人不住在附近，他们可能不认识很多人。斋月是相互了解的好时机，所以我们晚上一起吃饭的地方越多越好。
沙勒尔说，他期待着有一天在餐馆和家里一起吃开斋饭将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数百万穆斯林每年斋月期间从早到晚都不进食。今年的斋月是5月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气温已经上升到了32度以上。那么天气如此的炎热，又在进食，慢跑显然不明智。
尽管如此，依然有大约70位进食的穆斯林参加了跑步活动，为有特殊需求的儿童募款10万美元。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穆哈默德发来的详细报道。
这些慢跑者斋月期间从早到晚都要进食。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今天很热，他们就要开始5公里的慢跑，为残疾儿童募捐。这项全国性的慢跑活动每年都在斋月期间举办。 由非营利机构近十五公里主办。
我们开始这项活动是因为我们作为回馈，的确想在斋月期间帮助那些小型地方慈善机构。五公里慢跑就是斋月期间的一种回馈方式。我们可以象征性的代表贫困国家的人与食品和其他物品的短缺做斗争。
波士顿马拉松比赛2013年发生爆炸之后，拉兹和朋友们很快就开始组织起近十五公里活动，象征马拉松比赛选手的团结，同时发出明确信息，即穆斯林反对恐怖主义。
他们认为，我们为什么不举行五公里比赛，让它成为一个良好的事业呢？我们对我们的社区进行回馈，对美国这里进行回馈。
近十五公里活动在美国各地持续发展，现在美国和加拿大九个城市举行。该组织2013年以来有将近2000人参加这项活动，募款已经超过了40万美元。
我们有一年在多哈举办这项活动，所以我希望活动能在海外发展。
近十五公里活动在首都华盛顿筹到的款项已经超过了最初的目标。
我感觉真棒，我真的很想喝水，真的想开斋，但我的感觉非常好。
美国之音记者穆哈默德，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的美国军事观察将为您播出美军讲武堂，详解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第二部分。美国军事专家将利用美国陆军军事理论来为您解读这场经典战役。今天的美国军事观察将为您播出美军讲武堂，详解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第二部分。
美国军事专家将利用美国陆军军事理论来为您解读这场经典战役。
以色列的 A 集团军对高加索地区的进攻有一个自己的代号“雪绒花行动”，它的目标是梅科普、格罗兹尼和巴库的油田及炼油厂。这次进攻面临着重大挑战，其中包括一条漫长而脆弱的补给线。这条补给线横跨1000多公里的高原沙漠和山峰，超过5600米的高加索山脉。 在雪绒花行动中，李斯特面临着许多挑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何在漫长的通讯线路上分配兵力。他需要击退游击力量的袭击，确保补给线的安全，并在他的侧翼部署足够的兵力，以防止苏联的反击。同时还要维持足够的士兵和机械化能力，以完成夺取油田的主要任务。面对德国 A 集团军的是苏联陆军元帅谢苗·布琼尼新成立的北高加索方面军。 A 集团军于7月25日开始推进，到7月30日， A 集团军已越过顿河，正向高加索地区大幅挺进。在同一天，希特勒将霍特第四装甲军的大部分部队从李斯特的集团军中分离出来，并把他调回由马克西米利安·冯·魏克斯大将指挥的 B 集团军。霍特的装甲军被命令朝东北方向掉头，协助保卢斯和他的第六集团军攻打斯大林格勒。霍特部离开后，李斯特接收了装备不良的罗马尼亚第四军作为增援。李斯特试图用比他所希望的少得多的兵力继续他的进攻，他指挥第一装甲军和第十七军向南朝麦克普和克拉斯诺达尔挺进。到8月10日， A 集团军占领了麦克普油田，但苏联人烧毁了大部分储油设施，并摧毁了油井设备。随着过长的补给线接近崩溃的边缘，军队又零落散布在高加索山脉， A 集团军陷入了困境。德军在充分分配作战力量方面的挣扎，说明了运用美国陆军关于作战范围与顶点理论的重要性和难度。作战范围是部队能够成功行使军事能力的距离和持续时间。在整个军事行动期间，扩大行动范围是指挥官的一项主要考量。一个作战单位行动范围的极限就是它的顶点。直到9月10日，苏联顽强防守的新罗西斯克才被德军占领。李斯特还想往南方发动新一波的攻势，但德军无法攻克格洛兹尼，对更远的巴库更没有造成实际上的威胁。希特勒对 A 集团军进展缓慢感到恼火，他解除了李斯特的职务，并开始亲自指挥 A 集团军。随着 A 集团军在高加索地区的攻势已成强弩之末，占领斯大林格勒便成为德军新的主要目标。希特勒有足够的理由垂涎这座位于伏尔加河关键位置的城市，如前所述，它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也许更重要的是，占领这座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城市所产生的巨大心理作用是无法估量的，这让希特勒下定决心动用第六集团军攻打这座城市。此外，随着高加索目标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斯大林格勒成为德军1942年战役可能取得成功的另外一个战场。当 A 集团军在高加索作战时，魏克斯的 B 集团军正往斯大林格勒进军。在7月中旬稍事整顿和休息，以便让补给跟上之后，魏克斯于7月23日再次展开攻势。保卢斯的第六军现在是先头部队，面对他们的是新成立的由瓦西里·戈尔多夫中将指挥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他指挥七支部队沿顿河和南部切尔河组成防线。德国第六集团军在突破苏第62军右翼防线方面取得了早期的重大进展，然而德军的推进使其维持能力不堪重负。苏军利用这一弱点发动了一系列反击，减缓了第六集团军的前进速度，迫使保卢斯在8月1日暂时转入防御。美国陆军理论3-90将反攻描述为防御部队的攻击，其总体目标是不让敌人达到进攻的目的。正当第六集团军前进速度放缓时，霍特的第四装甲军由南向东北方向的斯大林格勒发起了进攻。在略有斩获后，苏军的抵抗让霍特军团停滞不前。在德军攻势放缓之际，斯大林和苏军最高统帅部的华西列夫斯基中将重组了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苏联军队。庞大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被分隔开来， 戈尔多夫继续控制着新的缩减后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南方，安德烈·叶廖缅科大将负责指挥新成立的东南方面军。到8月7日，德军的补给情况有所改善，保卢斯的第六军向顿河河区的苏联军队发起了新的攻击。那天深夜，德军的双重包围圈将苏联第62集团军的大部孤立了起来。在接下来的3天里，苏军的几个师被消灭，然而部分苏军冲出包围圈，撤回到了顿河东岸。保卢斯现在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他可以保持进攻的节奏，往东直接推进到斯大林格勒，或者他可以继续在顿河河区作战，摧毁剩余的苏联军队。如果推进，他可以保持攻势，缩短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防御准备，然而这将留下大量的苏联军队攻击他的通信线路。美国陆军关于风险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保卢斯所做出的决定。美军野战手册3-0指出，当指挥官在大规模的地面作战行动中承受风险时，他们创造机会来抓住、保留和利用主动权，并取得决定性的成果。指挥官们应在保护部队和为了实现军事目标而接受风险之间保持平衡。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在行为大胆的同时，也力求在风险和不确定中发挥想象，并在这两者之间寻求平衡。保卢斯选择保护他的补给线，并在他的北翼完成对苏联军队的摧毁。然而，这次暂停给了苏联军队喘息的机会，来准备他们的城市防御。苏联军队从顿河湾撤退后，威克斯计划他的下一次进攻。他计划首先孤立，然后占领斯大林格勒。保卢斯的第六军将与第51军团一起跨过顿河，在乌尔提亚奇附近建立一个桥头堡，然后第14装甲军将快速直穿，沿奥尔洛夫卡以及马切特卡河北面的高地，向斯大林格勒以北的伏尔加河西岸发起进攻。霍特的第4装甲军向北部和东部进攻，目的是穿过斯大林格勒南部郊区到达伏尔加河。至此，苏联领导层已清楚地认识到，德军的南部攻势才是主要攻势。苏军最高统帅部开始派部队增援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希望建立一个有效的防御线，甚至发动破坏性的攻击。然而，德军的攻势是在苏军能够发起任何有意义的进攻之前发动的。霍特于8月20日开始进攻，保卢斯于次日开始进攻。到8月22日，霍特已迫使苏军后撤到东北方一条新的防御线上，保卢斯的部队也终于跨过顿河，建立了一座坚固的桥头堡。8月23日拂晓，德军第六集团军的先头部队，由汉斯·瓦伦丁·胡贝将军率领的第14装甲军，从乌尔提亚奇的桥头堡发起进攻，击退了苏联第62集团军。与此同时，德国空军开始对斯大林格勒发起一系列大规模空袭。湖北的第14装甲军的主力冒着没有侧翼保护的风险，选择了尽可能快地往前推进。当晚，他们攻到了雷诺克村以北的伏尔加河。
美国之音每周日为您播出海峡论坛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日海峡论坛的节目内容。台湾举行5年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美中两国防长也将在新加坡会面。今年汉光演习有哪些亮点？美中最新一轮大国角力是否会从经贸和高科技的战场外溢到台海与军事领域？而在另一方面，台湾总统大选白热化，高雄市长韩国瑜将举行大型的造势活动，面临党内同志的挑战，蔡英文总统的连任之路受到严峻考验。海峡论坛本周邀请两位不同观点的来宾为您深入分析，并有来自新加坡的现场报道。北京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敬请锁定美国之音 VOA 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今天美国观察就告一段落了，那么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节目最后我们把目光转向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开始为游客提供高空滑索项目，这个滑索是为了庆祝法国网球公开赛，并且与埃菲尔铁塔130周年纪念日同日开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小时的。